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4月27号，公元2065年12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委银都西马歇尔邦议员涉嫌，欧洲议会理事会谴责中共罪行，卡尔梅克共和国新建的博达正式开挂，西藏学生单车主义活动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委银都西马歇尔邦议员涉嫌，有关消息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印度西马歇尔邦各地方议会议员云集北部达仁萨拉召开会议，因此西藏人民议会特别邀请众议员参加晚宴。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遵照西藏人民议会的事务宗旨，不仅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议会进行联系，还要同各地区的议会进行交流，让各国人民的代表了解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和体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此次西马歇尔邦境内各地区议会的议员云集北部达仁萨拉召开会议的同时，西藏人民议会决定今天下午特别设晚宴，邀请众议员出席，来促进各地区的议员们加强同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们进行交流和磋商，让更多的印度议员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星期三下午设的晚宴上，预计将会有西马歇尔邦首席部长为首的各党派68名议员出席。
请继续收听由 NOVIZ 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欧洲议会理事会谴责中共罪行，有关消息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欧洲议会理事会政治事务委员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并且一致通过题为国际社会谴责共产体制罪行之必要性的报告。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这份名为《国际社会谴责共产体制罪行之必要性》的报告由瑞典议员格朗·林德布拉德起草，共分为三个部分，指出共产体制仍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统治，罪恶还在继续，国家利益不应用来阻止对现有共产政权的正当的批评，建议要求发表正式声明，谴责共产政权犯下的罪行，在全欧洲开展公众意识活动，包括从审教科书，组织有各国政府、议会代表、学者、专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报告的第三部分是一个解释性的备忘录，备忘录特别指出，处于政治经济利益，某些国家影响着对仍然是共产国家的批评程度，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报告起草人瑞典议员格朗·林德布拉德说，由于共产政权在中国、柬埔寨、越南、北朝鲜和古巴等一些其他国家仍在犯罪，所以正当社会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是至今为止第一次有重要国际机构在政治层面上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和共产主义的制度。保加利亚前外交部长、现议员罗德达米哈伊沃瓦指出，对共产主义的谴责非常有必要，人权应该是同样被世界尊重的，因为人权问题不是内政，是全世界都感兴趣和尊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提案将于明年1月被欧洲理事会讨论这件事是一项很重要的决定。他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尊重国际法，尊重全世界人民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共同愿望。
请继续收听新闻。俄罗斯管辖的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新建的佛塔即将完成， 这座佛塔是俄罗斯境内的最大的佛塔。西藏网站发出消息说，在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阿里斯塔新建的佛塔，除了在顶部的部分设备外，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因此在新年来临之际，于本周二正式举行了罗城开工典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于去年12月份访问卡尔梅克时，曾经为该佛塔进行了奠基加持，因此俄罗斯佛教徒将这座佛塔视为非常重要。据了解，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阿里斯塔新建的佛塔工程项目，由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姆瑞诺夫和当地佛教领袖迪洛仁波切负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教育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大学省展开的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于今天星期三抵达印度南部暹罗地区，并且在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民众和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欢迎。参加这次活动的麦加罗尔地方西藏青年会运动项目负责人次旺仁增向本台表示，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于本月24号从起点站麦加罗尔展开至今，已经经过了印度南部海森和班加罗尔、维罗尔以及马德尔等四大城市，并且在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民众和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次旺仁增表示，结束在印度南部马德尔地区的活动后，他们于今天星期三抵达内罗尔地区，并受到了当地藏人和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他还表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积极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有关西藏文体的传单，通过高音喇叭介绍西藏的政治局势，呼吁当地民众关注西藏文体，要求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停止践踏西藏人权、压制肆虐，停止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停止建设西藏铁路和破坏生态环境，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在西藏境内建立核武基地，以及向印度民众假象宣传中共入侵西藏后对印度造成的威胁等。参加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的西藏大学生扎西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我们所展开的单车周游是一次小型的，但是展开更多的类似于这样的宣传活动，将对解决西藏问题会起到帮助作用，因此计划将继续展开规模更大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让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真实现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解决藏种问题。西藏大学生扎西最后还希望通过这次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将对其他西藏大学生和年轻人能够起到模范和帮助作用。印度南部喀纳达嘎邦麦加罗尔西藏大学省举行的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结束在奈罗尔地区的宣传后，将从明天开始前往安罗尔和维基瓦拉城市，之后于本月28号抵达终点站阿穆热瓦蒂。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大丁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西藏推行的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政策是由北京当局的最高层所策划的。1999年3月，中国全国第九届人民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江泽民就指出，要彻底地解决宗教问题，首先要彻底正确地贯彻执行政府对宗教制定的各项政策，其次要严格监控各种宗教仪式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第三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为了改造宗教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做到两点，就是要使各宗教的信徒遵守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同时，宗教行为一定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宗教活动必须要为国家的政策和利益服务。1997年，中国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覆盖到初级学校、大中院校和培训班等。中共期望能够培养数万名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爱国青年，和在各寺院推行爱国主义一样，中国政府也期望对各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能在青年人的心中播撒背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种子，同时消除藏人青年的西藏民主主义意识。中共驻藏总书记陈克元于1995年7月29号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共产党委员会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宣称，达赖集团抢夺西藏教育阵地和未来一代的斗争已经有许多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认识，放任分裂思想、出版物和煽动类的内容渗透到我们的学校中，不仅会污染我们的下一代人，而且学校也将会成为培养分裂集团后继者的场所，如此则我们将会犯下历史性的大错误。在各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计划是在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确定的。会议决议称，达赖集团把大量青年送往国外的学校，对他们进行西藏独立和分裂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且他们应用各种手段培养和训练继承西藏独立运动的接班人。我们各地的学生们带着红领巾到寺院进行朝拜，有部分人被达赖集团的反革命宣传所迷惑，而积极地参与分裂运动。几十年后情况将会如何的发展？我们的青年们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会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的思考。从大约1998年末开始，中国当局在西藏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强力的鼓吹和灌输唯物主义的思想，并规划在三年内达到目标。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热地于1998年11月15号在一次讲话中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仅仅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勇敢不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特色的无神论，对农牧区的广大人民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教育观，改变他们的宗教思想。1999年1月8号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认定，弘扬无神论思想是提高地方经济生产力和截止达赖集团渗透的重要方法，并确定要贯彻实施。在宣传无神论的活动中，把西藏人对护法神的记忆，在高僧前受法、诵六字真言、朝拜、转经、伪丧、立经幡、念诵六字真言、穿着藏服等西藏民族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习惯等，均视为落后迷信的行为，指责以上文化是阻碍社会发展，特别是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因素，从而设法进行截止和摧毁。这一运动首先是从藏人共产党员和干部开始实施的，内容包括严格禁止在家中设立佛龛、供养佛教经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片、唐卡或佛像，禁止参加各种佛教节日的仪式，禁止到寺院进行朝拜或敬礼僧人等。在一段时期，甚至下令凡藏人党员干部的子女如有到寺院进行朝拜者，即开除学籍等。1997年11月8号中共驻藏的书记陈克元在第五届党委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宗教信徒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从宗教的信号中解放出来，他们在为国家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运用其智慧和精神力量，而是为追求来世而追随宗教，并浪费宝贵的时间，即使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差也不思改善，而将财物贡献给寺院，不让自己的孩子接受适应现代的教育，而是将其送到寺院当和尚。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